弟兄姐妹们早安，谢谢弟兄姐妹们过去这么长时间的支持祷告，让我们今天能够站在这边跟他见面，而且能够很健康的站在这里，是神的恩典啊。那今天因为时间很短，所以我跟大家很快的分享这些经文，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在我们一生中有很多的机会很多的，我为什么用机会其实就是一种状况，一种时间点上，我们会走在黑暗的，或者走在一个生命的谷底那可能是现在很流行的一种话语叫做 burnout 或者烧尽。那我在工厂19年的时间也有碰过这样的一种状况。那在年轻一点的时候我们常常觉得说我自己能力可以胜过这些，也不太承认说自己有在一种比较接近烧尽的边缘。在去年的时候2007年这个最忙的时候，到2008年，后来我就发现这个自己的情况有点要接近到烧尽的边缘，所以我承认它，所以我就开始留在这个所谓的生命中的一种谷底的状态来体验一下什么叫做谷底生活。那我觉得人的宝贝是在那个承认，所以就在那个承认的时候，我很多在时间在神面前来体会一下，在这种所谓刚刚诗篇所讲的死因幽谷里头让我们来经验一下什么叫做死因幽谷。每一个人生经历过程中有很多死因幽谷，不管是什么样因素造成的，但是我觉得在死因幽谷里面我们可以学到很多东西。那就在我那个时间里头因为我们工作太繁忙，所以我们很多时间花在那个上面，结果自己让自己走到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头那时候我看我孩子在很流行他们听一首歌那首歌非常的好听那首歌就是我不知道大家听过没有，非常有名的一个歌手叫 Josh Groban， 那他唱了一首歌叫做 You Raise Me Up， 那首歌给我很大的鼓励在那个时候。那英文的歌词非常的棒，那我把它翻成中文那我请它放出来我看看，就是我正好用那个 PowerPoint 打出来给大家看一下。他的歌词的内容是这样，他说当我心低落跟困倦时当我心被困难重压时，我就安静等候你，直到你同我坐席。在我看听他这首歌的时候，这是那个人在那个当下的一种光景，他在一种谷底的状态，心情非常低落，被很多因素很多东西压着我，不管是困难感觉到自己被困住，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安静等候神因为神这个时候跟我们同坐席。那到了副歌的时候更棒你扶持我使我能够站在山上，你扶持我使我能行在海上，我刚强当我在你肩膀上，你扶持我使我能够战胜自己，或使我能够超越自己。哎呀，这首诗歌那时候不见得是诗歌了，就是他这个歌手唱的这歌的时候，我听我孩子在唱，在那个时间点上给我很多的安慰，很多的鼓励人生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神扶持我们。那个时候人在在生命的这种谷底的时候是写自己诗篇的最好的时间。大卫很多诗篇在那时候写出来的。那我那时候我要学习写自己诗篇。其实我们一直从很长的时间以来20多年来，我们都常常写祷告日记。那祷告日记中后来慢慢发展成了写自己的诗篇了，特别在那种状况之下。所以在这首诗歌在那个时间点上给我很大的鼓励那我就把这个诗歌有几个综合下面几点第一个就是说那个能够诚实的面对真实，意思就是能够情绪诚实能够承认自己的光景，这是最可贵的。我们往往很多时间自己走在谷底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不承认我们的光景。其实我们一到那个情况，那还是用我们的毅力，用我们的能力用我们自己的力量来胜过它。其实我们也往往胜过了，但是并不表示说我真的就过去了。那可是在那个时间点上，让我们能够承认自己的光景，然后接受自己心里真实的状况，然后能够向神倾心吐意我觉得就这种倾心吐意就是跟神进入坐席的关系里头。那在这个坐席关系里头，那我们就会体验到说哇，神被神扶持的那种可贵。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我能够站在山顶上，因为我们生命中也有很多有山有 有谷啊，有很多实验是走在山顶上的，山顶上的经验非常的美好。那这个山顶的经验哈，也是因为神扶持我，让我能够站得稳。假设说没有神的扶持啊，那我们走在山顶上是蛮危险的。那另外一个接着副歌在讲到说，他也能够使我行在幽谷中啊。那个歌词是讲说，我在那个 stormy sea， 在那种狂风暴浪中啊，我能够行走。那换言之就是我在这样的谷底中啊，我能够经历过来，也是因为神扶持我。那到在下面讲说，那我能够刚强啊，是因为我坐在啊那个神的肩膀上。所以我能够刚强，是因为我坐在他肩膀上。我是因不是我为什么了不起？所以啊，这个是这个诗歌的很好的地方。那最后呢，因为神扶持我，使我能够不停的长进啊，能够超越自己，能够战胜自己。所以约伯记第五章啊，第五章的十一节这么说啊，他要将卑微的安置在高处啊，他要将哀恸的举到稳妥之地。其实这是神的心意啊。当我们在卑微的时候，他把我们抬举；当我们哀痛的时候啊，他把我们摆在稳妥之地。神扶持我，所以呢，我在默想这段这个诗歌的时候啊，也在看看自己啊，落在这样光景下的时候啊，来体验一下跟神一同坐席的状况。诗篇二十三篇就出现在我的脑筋里头啊，让我能够体验一下，再一次体验诗篇二十三篇啊，它真正的在那个时间点上，神要向我说什么话。所以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神怎么样扶持我在那种情况之下，用诗篇二十三篇来跟大家分享，大家非常熟悉的。第一个就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并不是缺乏，大家非常熟悉。那我就好好想，什么叫耶和华？那耶和华就是我们的父嘛，我们的神，我们的主，最可贵哦，他是我的主，而且他是自有拥有的神啊 ，I am who I am。那是就是啊，以马内利，就是他与我同在。牧者是他是一个引导者，是一个照顾者，他跟我有关系啊。刚才唱那个诗歌非常好，是他是我的牧者。那他是一个牧者是他是扶持我的，他是安慰我的，他是重建我的，他是供应我的，他引导我的，他保护我的，他给我能力的一位神。所以这是牧者。那所以说，因为有这样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这位自有拥有的神是我的主，是永远与我同在，他在这样子保护、看顾、安慰我、鼓励我、建造我，使我不是缺乏。这个缺乏当然我们不只是物质上的那个部分，我觉得在那天的安静的时候，我得到最大的体验是啊，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让我不是缺乏。不是缺乏什么？不是缺乏他的引导跟他的扶持啊，在任何状况之下，我永远不缺乏神对我的引导跟神对我的扶持。所以呢，那我就接着再读下去的时候，那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当什么什么情况之下呢？你下面有好几点呢、啊，我把它列出来，都在 PowerPoint 上，可以大家一起参考一下。就是说，当什么什么情况之下，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这位自有拥有的神永远与我同在，他会引导我、扶持我、安慰我、鼓励我、供应我、保护我，他赋能力给我的这位神呢、啊，在什么情况下给我这样子呢？第一个就是说，就是 PowerPoint 讲的，在我有工作狂了，对不起啊，那是工作时，有工作狂时，换言之就是说，我拼命靠自己的力量啊，在争夺什么东西的时候啊，使我进入了一种不知不觉进入到那种工作狂的状态啊。耶和华怎么说呢？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这个很可贵的一点是啊，他使我不是我自己愿意去的。有的时候我们人呢、啊，在这种一种状况之下，我们不太愿意到那种青草地上，但是呢，在我这样的处境下，耶和华说，他要使我，因为他是我的牧者，所以他要使我到青草地上啊，这个青草地上让我能够休息，让我能够依靠他，让我能够享受跟他一同坐席那种生命的关系啊，这是耶和华的，是我牧者，这牧者的一个第一种状况，我们在自己可能靠着自己的力量拼命的工作、拼命努力、拼命的追求什么东西的时候，让我进入工作狂也好，让我进入某种状况呢、啊？他使我，他把我放在某一个情况之下。第二个情况就是，当我快要烧尽的时候啊，我 们看下一章好不好？那个，当我快要烧尽的时候啊，那这个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意思就是说，我什么都想做，我什么都想做，而且我把什么事情都要做得最好，所以这个时候往往就失去了焦点，我失去了这个整个生命的重点啊，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把我 burn out。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他怎么来让我做我的牧者呢？他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他 guide me， 他带领我过去到一个可安歇的水边哦，他来带领我。这个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所以当我失焦的时候，当我的生命的重点呢，我的重心呢不见的时候，我一直在拼命的追求一些东西，让我感觉要被烧尽的时候啊，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所以在使徒行传呢、啊，在使徒行传的第20章的22-24节这么说啊，这是那个保罗说的一段话。他这样讲，他说现在我要往耶路撒冷去啊，心甚迫切，不知道在哪里要遇见什么事情。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了、啊，说有捆锁和患难等待我，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啊，成就我从主耶稣基督所领受的职事。那这句话是非常宝贝啊，他很清楚他的目标啊，他就说行完我的路程，那然后呢，成就主耶稣基督所交付我的工作，就是个职分。英文很简单 ，finish the race， 然后呢 ，complete the task。这个他有聚焦，他非常清楚。所以说，当我在快要烧尽的时候，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他带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呢，然后休息一下。那让我在我重新的再 refocus 一下，说我生命的重点在哪里？所以让我能够行完我的路程呢、啊，让我能够焦点专注在主耶稣基督所托付我的一个使命，就是我要去完成它。所以这个是在第二种情况。第三个情况就是当我跌倒的时候，当我破碎的时候，当我在人生都会有这样的过程呢。生命中的经历，不管我们在怎么样的环境长大，都有许多的破碎，许多的跌倒，许多的伤害。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耶和华苏醒我的灵魂呢？因为中文翻成苏醒，英文叫 restore 我的灵魂，就是重建我的灵魂呢，恢复我的灵魂呢。那在耶稣刚刚到，就是到世界上开始来传道的时候，他用以赛亚书61章，他作为他的人生的使命宣言，意思就是说，当神的灵膏我的时候啊，让我能够让被掳的释放，让受压制的自由。那这些等等，到了61章第4节这么说，他们必修造已久的荒场，我把已久的荒场啊，是那种坏习惯啊，那些捆绑，那这个神要修造我们。第二个呢，他要建立先前凄凉之处啊，那这些凄凉之处就是我们过去的伤害，神要重建我们。那再过来就是要重修啊，历代荒凉之城啊，我们很多祖先遗留下来的种种问题啊，神要重新的修建，重新的更新我们啊。所以人生有很多的失落，很多的伤害的时候，那神的灵要重建我们，他说他要苏醒我们的灵魂，因为他是我的牧者。所以丘吉尔说了一句话，我觉得我蛮喜欢他那句话，他说啊，成功不是终点啊，失败也不是致命啊，真正的勇气啊是坚持到底。所以我们成功也不要太高兴啊，失败也不要太难过，最重要一点呢、啊、是能够坚持到底，这个才是重点。所以这是所以我们在这种情况，当我们破碎的时候，耶和华还是他是我的牧者，他就苏醒我的灵魂来帮助我。那当我偏行己路的时候，在下面一个就是当我偏行己路的时候，自以为义的时候，耶和华引导我走义路。所以这个是第四个说，当我偏行己路，在这样的一种状况之下，神还有时候自以为义的时候，耶和华说我要引导你走我的义路啊，是神的路是神的义，不是我的义。那我们很容易这样子啊，两个极端呢、啊。一个就是我偏行己路走出去了，耶和华还是把我带领回来，那他还是引导我回来。第二个呢，就是我非常觉得了不起，自以为义也是偏行呢、啊。那这个偏行的时候啊，耶和华还是引导我走义路，所以他引导我走义路是为了他的名，不是为我。所以他为了他的名使我引导我走义路，所以在我走偏的时候，在我自以为了不起的时候，他都要带领我回来。 来。所以这个是当我走偏的时候，他这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第四个，第五个，当我受试探的时候，当我受试炼的时候，当我在旷野的时候啊，耶和华他也是我的牧者。那在这种旷野里头，在我在受试炼的里头啊，那圣经这第四节这么说啊，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坏，因为你与我同在。当我在旷野里头，当我在这个受试炼的时候，神与我同在。那这里头啊，死荫幽谷很有意思啊。死荫幽谷在英文讲说这个是 the valley of shadow of death。 这个 shadow 啊，就是死荫啊，就是荫，就是那影子嘛。那影子有两个特色啊，第一个特色就是啊，它影子永远比实际来的大。所以当我们看到影子的时候啊，就那种 shadow 来的时候，那种死荫幽谷来的时候啊，那个环境看起来比真实的状况来的大，所以把我们会吓了半死。实际上没有那么大，但是呢我们会看起来比较大，所以影子一定比实际来的大，所以会把我们自己吓死。那我们就很多的想法，哎呀怎么办呢、如果什么发生了，那怎么办呢？就是我们很多的这些惧怕，因为这个影子啊会让你害怕。那当光移开的时候啊，黑暗就来到。当爱离开的时候啊，惧怕就来到。所以惧怕来自缺乏对神爱的了解。所以我们当把神的爱移开的时候，我们就会害怕。当光没有的时候，我们就黑暗就来到。那这个黑暗来到的时候，有这些如果有影子出现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哇，这个状况太严重了，我没有办法。其实我们是被骗的，因为影子绝对比我们实际来的大。第二个哈，影子的第二个特性呢、它旁边一定有光。没有光它不会有影子。所以说啊，当我们在这样的状况之下的时候，在死荫幽谷里头啊，最关键的一点，光在旁边呢，所以神就在旁边。所以这时候说，神说我与你同在，所以我们就不怕遭害。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当我们在死荫幽谷的时候啊，我们会被感觉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好像什么都看不见，感觉到自己的状况很糟糕，或者想象中又把这个情况扩大。但是神说啊，我是你的牧者啊，我要与你同在。所以旷野是在旷野的时候，我们最需要的两个东西啊，第一个就是 perspectives， 就是我们有新的看见；第二个呢，就是要盼望，就是那个希望。所以在这个时候，神说我与你同在，我是你的牧者。这个是第五个状况啊，他是我的牧者。到了第六个状况的时候啊，他说当我把它称作还是在第四节里头啊，当我行过死荫的幽谷啊，我必不自招也不怕遭害。除了他与我同在，接着说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换言之是说，当我们在死荫幽谷里头啊，我们会感觉到没有盼望，没有无助跟无望。换言之就是一种被困住的状况。那在这种被困住的光景里头啊，那我们就会感觉到那一刹那之间啊，那个所有的眼界啊全部缩小。这一刹那之间呢、像我在飞行的时候，晴空万里的时候啊，我们看那个外面看得好清楚。那你这那个那种飞行叫做真的叫享受。你会发现说，哇，天气好棒啊！那个有将近100海里的这种能见度，那个上面都是晴空啊，一点云都看不见的天气，非常的棒。但是呢，有时候你一起飞了就进到云里头了。当我们进云的时候就很明显，你看从那个非常非常好的能见度的状况，突然间一进云的时候，那一刹那之间呢、那个 vision 呢、那个眼界一下就看不见了，完全就没有了。所以其实我们在死荫幽谷里头，我们就有这种感觉啊，一下子那个所有的东西看不见。所以这下子这个突然之间，我们所有的眼界啊全部缩短。那时候觉得说，哇，怎么办？那当然在飞行上有一个仪表来带领我们继续能够在那个云里面走着。那我们在人生的旅途中啊，我们在这种死荫幽谷里头啊，神还带领着我们，愿神与我们同在。那不但他与我们同在，他还安慰我们。所以说当我们感觉到无助无望的时候啊，神会安慰我们。在安慰的时候，他给我们盼望。信望爱里头那个望啊非常的宝贝。特别我们在昆明啊，在做这些最近帮助很多的这些 这些传道人也好，或者是一些弟兄姐妹，或者是非信徒哈，暂时还不是弟兄姐妹的来到我们这边，他们共同的一个特色就是无助跟无望，感觉到被困住。那种人没有盼望的时候啊，你发现了、他的整个眼神啊，他所有的表情啊，都看得出来。人没有盼望的时候，那个好像那个生命没有，就好像一个树枯萎一样。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给他燃起盼望来。那但是呢，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他说即使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他是我的牧者，他说他要安慰我们。所以我暂时我感觉到我 的视野、突然间缩小的时候、我感觉到神啊，你在哪里啊？我现在目前碰到的状况是这个样子，我该怎么办呢？神说我与你同在，同时他要安慰我们。那总有一天这云要过去的。等我们反过来讲，我们在飞行来讲，当我从云里面一出来的时候啊，你发现哇，那个视野顿时全开了。你发现说啊，我情况还没那么糟糕啊。这个总有一天呢、要那个什么烟消云散的时候。所以说在我飞行的过程中啊，可以体验很多人生的过程啊。那我们在生命有时候顺境的时候，就好像我在一个100海里的那个能见度的状况下飞行啊，天空一点云都没有，所有的状况非常的好。但是有时候我就会碰到那种在云里的情况，那我在好天气我也需要这个神啊，当我在坏天气的时候啊，我也需要神。在人生的过程中有很多情况我们是在那种死因幽谷里头的，那那个时候神还与我们同在，神还继续的安慰着我们，让我给我们继续给我们盼望啊，给我们给我们那种帮助。这是第六点，他是我们的牧者。到了第七个，就是说当我们有能力的时候啊，神是我的牧者。这怎么讲呢？就是说当我们的人生过程中啊，又会碰到各种的状况，有很多属灵的征战，有可能有时候我们感觉到啊，我面对一个光景一个状况啊，力不能胜。在这种情况之下，神是我的牧者，他是我的牧者，他在让我来帮助我。他怎么帮助我呢？他这边说在敌人面前啊，为我摆设宴席。这个英文叫做 prepared a table。这个中文翻宴席啊，英文是讲 table， 是一个桌子。那我对这个桌子好好的思考过。那有一天我在默想这个桌子，我就想到约翰福音在第二章15节的时候，耶稣在圣殿里头啊，在洁净圣殿的时候，耶稣推翻什么东西？他推翻那些人的桌子。那桌子就有一个意义在里头啊，桌子是代表一种系统啊，代表一种体系，代表一种观念啊，代表一种生存的方式。那在圣殿里头做买卖的人啊，他用那个桌子来维生啊，他的桌子是世界的桌子，世界的体系。那耶稣一进去说这是圣殿，你不能够把世界的体系搬到圣殿来做这些事情，所以他把它推翻掉，他把那个世界的体系把它推翻，来把神的体系带进来。所以他说当我们在感觉到我力不能胜的时候，是我可能我的桌子有问题啊。那但是呢，耶稣说，神说啊，耶和华说，他说我要在你敌人面前啊，在你这样的目前的这种状况里头啊，我要来为你摆设桌子，我要为你预备一个桌子。这个桌子是我的体系，我的观念，我的这种生存方法。所以说在撒母耳记第九章记载了一个故事啊，那个故事很有意思啊，就是米非波设，我这上面就打出来。这米非波设这个人啊，是约拿丹的儿子，是扫罗最好的朋友，就是约拿丹。当扫罗跟约拿丹在战场上被打死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呢，就大卫王开始登基。大卫王一登基的时候啊，这个按照人性的传统啊来讲，改朝换代的时候啊，那个前一个朝代的人越亲近前一朝代的王的那些人啊，他越危险。所以说，所有扫罗家族的人啊，非常的紧张啊。大卫王登基了，他一定要把我这些所有的扫罗跟扫罗有关的所有人全部把他杀掉。所以说，所有的扫罗的这些亲属啊，非常的惧怕。米非波设是扫罗王的这个孙子，那扫罗的儿子是约拿丹，约拿丹跟大卫是一个最好的朋友。所以当扫罗登基的时候，扫罗所做的事情啊，跟这些人所想的完全不一样。他没有说要去报复，没有说要把扫罗
的所有的亲属全部杀死。他跟扫罗他做什么事情？他就找一个，他就问这个他的部下说，在扫罗家中啊，还有没有任何的亲属？结果有一个人就告诉他说，他有一个，那个人就是米非波设。米非波设那个时候啊，他才五岁的时候，就是他的祖父跟他的爸爸在战场上被打死的时候，这时候他的那个保姆啊，或者他的奶妈啊，就抱着他要逃啊，因为这个消息一传出来的时候，他们很危险，他很害怕，可能大卫就派人把他杀掉，所以就抱着他跑，在跑的时候不小心的就掉在地上，一掉在地上，结果他的腿就瘸掉了。他就是一个瘸腿的一个人呢、啊。那在这个时候呢，当扫罗大卫王登基的时候，大卫王就讲说，我需要知道扫罗家还有什么人。他们告诉他，他的部下告诉他说，有一个人叫米非波设，他现在活着。那么大卫怎么说？大卫说把他叫过来。当然圣经没有记载说米非波设他的心情啊，我可以想象中米非波设会非常紧张。那在这个就第九章啊，撒母耳记第九章一到十三节里头啊，在记载这个故事啊，扫罗的大卫王对米非波设啊讲了四次，他说你要跟我一同坐席，你要跟我一同吃饭，你要跟我坐在一张桌子上。那当他邀请他说你来坐在我的桌子上来跟我一起吃饭的时候啊，你知道米非波设怎么说啊？米非波设说啊，仆人算什么？不过像死狗一般啊。米非波设看他自己啊，像死狗一样。米非波设的桌子啊，他的思想体系，他的整个观念，他的生存之道，我是死狗，我不配到王的那个殿里头啊，去跟你一同坐席。但是啊，大卫王怎么说啊？他说你来跟我一同坐席，讲了四次。到了第九章十一节，他讲得更好，他说米非波设啊，必与我一同席吃饭，他必与我同席吃饭啊，如同啊王的儿子一样。哇，这太宝贝了。我们看自己啊像死狗啊，我们看我们自己，我们的思想体系，我们的桌子啊，把我们自己看成是死狗，看成是就是不是人呢、啊、但是王说什么？王说你是我的儿子。他说啊，神今天告诉我们说他是我的牧者，你今天感觉到你没有能力，你力不能胜，你在敌人的面前，敌人用他的桌子啊来侵犯我，来就是来攻击我，甚至也影响到我对我的桌子的看法，就是我的体系，我的思想，我这些所有东西都受到这世界的影响的时候啊，我看自己如同死狗一样啊。但是啊，大卫王跟他讲说，我要跟你一同坐席。那今天换句话讲说，神说我要跟你一同坐席，我要为你预备桌子啊，在敌人面前为你预备桌子。所以你看你自己为死狗，这是你的思想体系，对你，这是你对你自己的看法，这是你的生存之道啊。但是神说啊，我要看你是儿子，我看你是儿子，这儿子的体系啊，是太宝贝了，这是神的救恩啊。所以说，这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他是我的牧者，所以啊，我能够做他的儿子，他还是继续引导我，即使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所以呢，这是我的身份，我不是死狗，我是神的儿子，我是神的女儿，所以我能够在敌人面前，今天别人攻击我的人的面前，在我面对一个属灵的征战的状况之下，或者碰到一个状况啊，我感觉要受冤屈的时候啊，神说我要为你预备桌子啊，你跟我一同坐席。那很多，这中间很多意思啊，可能要教我们学习饶恕啊，或者是很多，不管怎么样啊，神告诉我们说啊，他说我要为你啊，我要帮助你，我要用我的体系，我要用我的思想，我要用我的生存之道来帮助你，你是我的儿子，所以啊，我要帮助你能够胜过敌人。到了这是第七个第八个说，当我不能够当我感觉到条件不符合，或者说我不够资格的时候，神说啊，我与你同在。神说啊，我是你的牧者。这个第五节怎么说？他说，你用油膏了我的头啊，使我的福杯满溢啊。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在人生过程中啊，我们有很多时间点啊，我们会感觉到我不配，我感觉到我没有能力，我感觉到我不够格，我感觉到我不这个条件不符合。但是神说啊，我要膏你。这个很可贵啊，他说我要膏你。所以啊，在巨人面前啊，我感觉到不够资格，我感觉到很渺小，但是神说我要给你能力。所以 我们靠我们自己的能力可以完成一些事情啊。当神高我们的时候啊，我们可以完成更多的事情。所以这个是说，当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人生都会碰到这种情况。但是啊，神说我要高你。我自己的经历啊，其实神呼召我们，做宣教士，让我们离开了空军，我就加入了 MAF， 到今天正好19年。19年里头啊，我还记得我这次在总部啊，我跟那个总部的在 chapel 分享的时候，我讲的第一句话说啊，就是我19年前第一次站在那个我们总部的这个就 chapel 里头，我感觉到就是说非常的那个可畏啊，因为啊经过许多的神迹啊，神带领我们加入了 MAF， 19年后的今天我站在那个台上，我也感到非常的可畏，是已经过神许多的恩典呢、啊，让我能够继续的留在工厂里头，在整个工厂的伤亡率很高的情况之下，让我们能够继续的在留在工厂，让我们能够回到总部啊，能够跟弟兄姐妹们见面。同样道理，我在今天也有这种感受。所以啊，那时候呢，然后呢，我又想到一点，19年前呢、啊，我加入这个差会的时候，加入这个机构的时候，我是不够格的，我是条件不符合的，因为他们要求啊，第一个就是你要是神学院毕业，第二个是要求是要有飞行执照，第三个你还要有机械师执照，还有好多条件。我就跟他们讲，我说我没有一个符合的，但是神说啊，他说我要让你，就是我要高你，我要使用你，所以啊，那我就加入 MF 了。那我后来到了那个中国，在做这个辅导工作的时候，我也发现呢、啊，我也不是被就是说被教育成这样的一个做咨询的、做辅导的。那但是呢，神就给我们来做这个工作，所以就说站在人来看不够资格，但是啊，神来高我们。结果呢，神不但高我们了，而且给我们开路，让我们在2005年的时候啊，那个谁啊，连战跟胡锦涛有一天握个手啊，第二天国务院就宣布说，所有台胞啊可以考下列几个执照，其中一个执照就是心理咨询师执照。结果我们夫妻两个赶快去报考，所以我们就得到了心理咨商师的执照，所以我们现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合法的咨询师啊。所以这个神做得成了。所以说神是这样子说，所以有一句话讲说，神啊，那个、英文讲得比较好，英文讲说神啊 ，God doesn't call the qualified， but he qualifies the call。其实就是说，神呢、啊、并不会说。一般呢、啊，他不会呼召那些自己认为他已经很够资格的人了，但是啊，神会呼召那些哈、啊，神会装备那些啊，会让他够资格，能够装备那些人啊，那些什么他呼召的人。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说，在这些经文里面，一个当我们感觉我自己不够格的时候，我们到神的面前，他还是我的牧者，他会高我的，他用他的方法。我不是说今天我们不要去该要得到该得到的一些资格，不是这意思。他有他的方式，他来让我们得着那些该有的资格，所以让我们变成够格，不是我自己够格，而是说上帝让我够格，所以这个是他的恩高的意思啊。那到了最后第九个，当我无家可归的时候啊，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家对我们做宣教士是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常常问我们说你家住哪里，或者你家在哪里，我们回答不出来。他常常好多人问我，他说你家在哪里，我说我家在昆明啊，那他说那你另外，他的意思说你还有家在哪里，我说我就没有了。那问我们的孩子更难了、啊、问宣教士的孩子，他说你们家在哪里，所有的宣教士的孩子答不出他家在哪里。结果有一天我孩子讲一句话，讲得非常有智慧，他说我家在哪里最好的答案是什么，在空中啊，就在飞机里头的时候是他感觉到是家，为什么，什么样都不是，反正在空中嘛，你还不属于哪个国家。所以这个意思说，家对每一个人都有很大的意义在里头。有时候我们会感觉到无家可归啊，家不是只是一个房子而已啊。有时候我们回到家里面没有那个 home 的感觉，那就是无家可归了。我们今天有很多很漂亮的房子，但是没有 home 的感受，那这就是无家可归啊。那也有一种就是说，像我们这样到处要走来走去啊。那有时候但是呢，我们没有说所谓的一个 house 啊，但是呢，我们有 home。所以呢，这里面就当我们感觉到这种情况。 下无家可归的时候呢，耶和华怎么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他说我一生一世啊，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我要耶和华的殿，耶和华的家啊，就是我的家。所以说当我们感觉到无家可归的时候，不要忘记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他是我的家。所以在这个里面很有意思，前面四节这个地方啊，他讲到说那个大卫王，他说他使我怎么样，他使我怎么样，到了后面他说你是什么什么，各有四个，他有四个，然后后面你有四个。所以嘛，他的整个那个 perspective 在改变，他前面讲他，到后来讲你的这样的关系更亲密了。所以啊，这就是总共在这个短短诗篇23章里头啊，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当我在以下八种状况的时候，他都是我的牧者，因为他都在指引着我们，他在引导着我们。我们的未来是未知的，但是我们的目标都已经确定，因为他是我的牧者。那最后呢，我用一些经文，就是在启示录的7章啊，16到17节这么说。他说我不再饥饿，不再渴，日头和炎热也必不伤我们，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我们，领我们到生命水的泉源，神也必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我把那个用一些不同颜色打出来。第二，我不再饥饿了；第二个，我不再干渴了；第三个呢，我眼泪必被擦去，而且上帝要引领我到生命的水泉，是因为什么？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啊，在牧养着我们，这位神啊，在牧养着我们，因为他是我们的牧者。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不但是我们的神，不但是我们的天父，也是我们最好的朋友，而且也是时时在牧养我们的神。神，让我们要感谢你，让我们在生命的各种阶段里头，有时候我们看不见的时候，但是你还是一路在引导着我们，你在照顾着我们，在环绕着我们，在保抱着我们。我们感谢你，我们为你过去一直带领我们到今天，我们经验到许许多多你的恩典。我们也相信你继续用你大能的膀臂来扶持我们，来面对我们生命继续的道路。谢谢你，你要就是要让我们能够一起来荣耀你，一起来经历你，一起来见证你。我们也将荣耀归给你，来祝福我们的时间。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谢谢。
是的，我们的神每一天每一天带领我们，就像牧者一样。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今天的信息，帮我们一起站起来唱这首诗歌。
每一天所度过的每一个